幾個禮拜前咧，喺團契嘅裏面，我逢禮拜五晚咧參與一個團契。咁有一位姊妹佢領司喎，領司嘅時候咧，佢就出嚟講少少嘅分享啦。有幾句説話咧，佢重複咗幾次，令我印象咧好深刻。佢領司嘅時候，佢就講：啊，我最近咧真係好似見唔到將來咁，最近咧真係好似見唔到將來咁樣。大概咧，我估佢係睇到最近嘅新聞。近半年嚟咧，一睇新聞嘅時候，我哋咧想到我哋所愛嘅地方嘅時候，啊，都不斷有啲感嘆喎。哦，將來係點樣呢？將來點算呢？我又睇到咧另外一篇報道，有人表示咧會放棄年青人啊，佢唔會咧再浪費時間去同佢哋講乜嘢。今日咧我都唔對呢啲新聞咧作出評論，但係啊，我就想到年青人係社會嘅盼望喎。咁但係最近社會啊，我哋嘅身邊啦，都瀰漫住一啲好。一啲好冇盼望嘅信息啦，甚至咧有啲人咧嘅感受咧係幾絕望啊！嗬，張林期係教會傳統嘅節期，最早咧記載喺公元五世紀喺第二次梵蒂岡大會議中，張林期咧就定作係聖誕節嘅預備嘅階段。我哋教會有定咗四個主題去迎接聖誕節，第一係盼望、平安、喜樂、仁愛。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就是盼望。當我自己收到這個講題的時候，一看，哇， Andy 講盼望，哎呀，怎麼講呢？我就好，因為我跟大家都是一樣，心情最近都有些，唉，都沒什麼盼望這樣。那當我去想到這個氣氛的時候，怎樣講這個講題呢？怎麼算好呢？我看到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台灣信義中神學院的一位牧師所寫的，他就引述今日基督教的刊物上面，他發表了，發表了一篇專文，那篇專文叫做《與路德同慶張林期》，《與路德同慶張林期》。在文中有一位學者去提到，馬丁路德他生活在動盪之中，但是馬丁路德這位改教者幾乎每年都被教會的節慶去激勵，特別是當中的張林期和聖誕節。為什麼是張林期和聖誕節？當整個世界起來威脅神的兒女的時候，我們要在哪裡找到依靠和盼望呢？難道不是在基督裡面嗎？張林期和聖誕節不正正是基督，不是正正就是基督臨在我們生命中的提醒嗎？路德他在1530年有一次他就講張林期的信息，他提到如果基督降生的時候是滿天號角和用黃金打造的 BB 床，他的降生有什麼地方去值得驚奇呢？他一點都得不到安慰，他寧願耶穌是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婦女的膝頭哥上面，被這個世界高傲的眼光所輕淺，所以我們可以去就近他。他看來是幾咁可憐，一點都沒有人讓人覺得他是權柄、榮光、智慧和高位血統，但是當耶穌再來的一天，他將審判那些高位和有權柄的，到時候一切都會不同曬。而家距離係臨到嗰啲需要救主嘅窮人嘅生命裏面，但係佢以後嚟到係一個以審判者嘅姿態嘅時候，就要審問一切喺現今世界上面正在逼迫佢嘅人。唔單止咧係路德可以喺張林期聖誕節裏面得到安慰同激勵。我哋今日每一個信徒，唔係就係以信心同埋依靠基督而生活嘅人咩？我哋唔係都可以咩？我睇完呢篇文章之後，我自己都好被激勵，我好期待，我非常期待今日嘅講道裡面，神用佢自己嘅説話去激勵我，同激勵一班嘅弟兄姊妹。 我们有请读经的小组今天去上来去诵读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八节。
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
基督该生在哪里？
他们说：
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着，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于是希律暗地里召了博学之士来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忽然在东方看见那火星的时候，在前面引领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地方的上方，就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他们走后，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指示，因为希律要搜寻那小孩子来杀害他。
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直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
希律见自己被博学之士愚弄，极其愤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根据他向博学之士仔细查问到的时间，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
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他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感谢读经小组。多谢咧小组咧，好活潑咁樣咧，去將呢個經文咧去讀出。第一點係你所認識嘅耶穌係邊個咧？啱啱咧經文裡面提到耶穌喺伯利恒裡面出生，呢、這個伯利恒係離耶路撒冷以南嘅十公里，跑開十公里嘅弟兄姊妹就知道係好短喎。伯利恒嘅原文咧就係 house of bread， 係糧食之城嘅意思。呢、這個地方咧喺猶太人心裡面咧有唔同嘅意思㗎。 不知道大家呢去熟悉经文的话呢会估到一两个。第一个就是雅各，他呢埋葬他的外妻拉结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路德遇到亚波斯的地方，波亚斯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大卫王出世的地方，伯利恒。经文一开头呢就讲到东方的博士他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圣经另一个译本，他讲这些博士呢叫做占星家，即是看星星那些观星家，是一个很贴切的形容啊。因为呢这些占星家很可能呢就是来自巴比伦。我们知道呢犹大南国呢是秘掳巴比伦，所以有一班的犹太人呢他是去了巴比伦，他亦都呢影响了当地的文化，所以巴比伦有一些人呢他是有研究旧约的。他们知道他们一直犹太人一直在找着寻找他们期待的犹太人之王。不少的著作都将星星和犹太人之王呢是连在一起的。第二节博士就说他特意来到这里去拜犹太人的王。他们未必是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犹太人的王，所以想去拜他。纯粹是看到很多典籍，啊，很崇敬这个人，啊，我们来看看，还有去崇拜一下这个，表达敬意，啊。注意旧约的圣经呢其实是禁止占星的学说的。但是呢当时不少的犹太人呢都接受占星，他们相信呢星星呢真的可以预测未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位主角叫做希律王，他是在地上犹太人的王。这一位犹太人的君王呢是很厉害的，他上位第三年呢他就镇压了一切反对他的反对派。有书籍呢记载这个犹太人的王呢他很有见识，很有钱，并且很有政治的才能，但是他也都很爱权力。有学者说他在他的生命最后的几年的时候，他患上一个症叫偏执症，有一些极端的思想，就连他最爱的妻子和他两个很痛惜的儿子他都杀了。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他知道在东方博士的口中知道有另外一位犹太的人的王出现之后，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心里很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不安。希律这一位在地上的犹太人君王，很怕一个将会出生的 BB 影响了他的地位，所以呢连全城的耶路撒冷人都很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各人都知道这个君王出了名很残暴，啊，当他知道有另一个王要威胁他的时候，肯定有更加多的暴政。希律王呢他召集了全城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这些人呢就是去解释律法的人，他们很熟法律的，就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当希律王问他们基督是出生在哪里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祭司和文士很清楚地答关于基督的事情。他们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但是将来必定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要作掌权者的。这里是引用了我们很熟悉的弥迦书五章二节，预言了耶稣就在耶路撒冷那里伯利恒以法他出生，他是应许的弥赛亚，是应许所有国家的希望。犹太人的领袖对神的启示真的有很充分的认识，也都很清楚圣经的预言。他们知道犹太人的君王会在伯利恒出生，但他们没有因为他有这种的认识而作出相应的行动，起码他们是没有起来去找那个犹太人的王，啊。 反而希律就派了这些东方的博士去找这个 BB 去拜耶稣。反而一些没有充分认识圣经的人是外邦人来的，上帝去拣选他们显示自己。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认识圣经的人不代表他知道耶稣是哪个。我们有没有按住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去作出相应的行动呢？我读神学的时候，每个礼拜其中一日我在长洲读书的，我们全部同学呢都要出队，下午的时候都要出队报道。有些人去老人院，有些人去学校，有些人去正身书院。我连续两年都参加了在医院的院牧部作病友的探访。我们就坐船出去，去到东区医院，我又去过律敦子院。是两个同学一组，就走入病房里面，我们有那个 pass 的，走入去就去到那些 ward 那里去探访病友，去跟他们聊天。我就跟另外一位 partner 就一起走去的，他就一路走啦。当我们去到一个内科女病房的时候，我的 partner 是男仔，我是女仔，当然我要走前一点，因为女探回女好像方便一点。但是我走到一张床边的时候，我见到一位婆婆，她的样子是很特别的，我越走越近就看到她的表情，她的脸是这样拥在一起的，很不安的样子。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其实是打了一个突的，她这么不安的，令到我都非常不安。但是我的 partner 已经走了前了，所以我就哎呀，其实我不想过去，但是她走了前，所以我就逼着要过去。当我走到她床边的时候，我就问候那位的婆婆，她不断地向我表达，我好唔想入院啊！我好唔想入院啊！我个女咧又唔知道去咗边度喎。当我再问佢一啲问题嘅时候咧，佢就好似答我嘅答案咧，系前同后咧都唔一样。当我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我尝试咧拖住婆婆嘅手，然后咧系行近啲佢，去让佢咧可以感受到我系喺度关心紧佢。我就告诉他，耶稣可以帮你啊！我很简单地跟他讲了个福音。我的 partner 当然站在我的后面，他突然间拿了他的手提电话出来，他呢去 show 了一张照片给婆婆看，就是这张照片。是一张照片，是的，就是这张照片。他说，婆婆你看看这个十字架，你想不想走近这个十字架？婆婆呢就说，我想啊。当她说完想之后呢，我就跟她去祈祷，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她的心里面，去为她去决志。当我们祈完祷之后，我见到一幅呢我一生都很难忘不会不记得的图画，就是那个婆婆本身的样子是拥在一起的，但她突然间呢是慢慢呢放松了，显现一个平和平安的样子。这个画面，这个样子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若你问我，我知不知道耶稣是人的盼望，我理性上我真的知道，但是我很惭愧，在探访的开首，我就是因为那一份很不安的感觉，我完美示范了一个充分认识圣经耶稣是盼望的人，但是我在行动当中却是退缩的。我真的很惭愧，耶稣不是就是那个使人有盼望，他来到世界上就是给病患者软弱的人得到世上的盼望吗？我们有时很容易去 会批评其他人，这个基督徒真的很不像基督徒，说些东西或者做些东西真的很不像样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需要去反省自己，我们自己的行为上面有没有按住我们有的圣经知识而相应去活出基督就是人的盼望呢？你所认识耶稣的身份是哪个？第二，耶稣是救赎。 經文第九節，我們看到博士們他看到星星的引領，就去尋找那個猶大人的王。他們找到耶穌之後，就送上三個寶盒，就是黃金、乳香和沒藥，作為禮物獻給他。神透過夢的指示，他叫那些博士不要再回去希律王那裡，而又透過夢的指示，他叫到約瑟、瑪利亞、耶穌一家人即刻逃走，連夜逃走。而博士送上那三份很貴重的禮物，就成為約瑟一家人上路的一些的供應。第十五節提到，他們逃到去埃及之後，他們住在那裡，直至到希律死了。這個是要應驗主席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我兒子出來。我們看到要應驗主席先知所說的話，應驗這個字在這個經文，這一段經文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會出現兩次，現在是出現第一次。因為這個應驗是正正就貫穿了舊約和新約。其實這一節是出自何西亞書十一章一節，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我的兒子出來。那又先解解何西亞書十一章。何西亞書是小先之書，對象就是貧臨、滅亡、不國的以色列。他引述出自何西亞書的十一章，是講緊上帝對以色列的愛。縱然上帝是要懲罰以色列的罪行，是要進行審判，但是何西亞先知是仍然期待著耶和華神的拯救。所以他就寫了，就從埃及召我兒子出來。這一句其實是講緊以色列民最早的歷史。以色列就成為上帝揀選的子民，在埃及出來是怎樣？就是神呼召他們由摩西帶領在埃及裡面出來。那為什麼馬太福音二章十五節這裡要引述到何西亞書這裡的經文呢？其實馬太是想講緊耶穌就是真正的以色列，耶穌被看作好像以色列一樣是神的兒子。馬太引用這一段經文去到耶穌那裡，因為耶穌就好像摩西一樣，他是被呼召去解救人，去脫離罪，去解救以色列人和世人。古代呢，近東有一些的皇帝呢，我們知道呢，他們的文化，這些皇帝呢，不單單是統治，就是整個國家，並且呢，他們，如果你看過一些的文獻的話，或者，就是以前古代的一些的片段的話，他們呢，很喜歡去拜神的，去做一些儀式。做這些儀式是為了表達些什麼呢？是為了表達他加入一些靈界，他呢好像天君那麼厲害，他要戰勝地上面的全部的敵人和天上的一些的神。這些思想呢也都影響猶太人。今早我講完這個例子的時候，有一位姊妹呢，她說她聽過的就是近東的文化呢，是皇帝呢原來就是天上的天君派下來的一個神來的， 去打低他的敵人。無論是哪一個 version 都好，我們可以看到猶太人在政治上面，他們真的期待一個很有權威的皇帝來到，去推翻羅馬政權的君王，就好像大衛王一樣去統治他們，成為宇宙最強。但是我們想到耶穌偏偏出生在一個什麼地方，就是一個最卑微、最貧窮、最軟弱的時間。這些都不是猶太人所盼望的一個君王的形象。以往古代的以色列的律法，所有的罪都必須用血去潔淨，如果沒有流血，罪就不可以赦免。因為只要 有罪就要赎，人是必须藉住咧去宰杀一啲嘅动物，流出佢哋血，藉此献祭去赎罪。耶稣正正就系成为咗嗰个代罪嘅羔羊，佢嚟到呢个世界，唔系要做一个政治嘅解放者，而系做一个属灵嘅解放者 （spiritual liberator）， 去拯救佢嘅子民脱离罪嘅辖制。第三，耶稣是盼望。当希律咧，佢自己知道被博士愚弄的时候，他很愤怒。他做了一些行为，我们之后就会讲到。第九节咧，博士和约瑟，他在梦中听到神的指示，很可能同一晚就离开了百里行。过了这一晚，有咧呢、这个很焦躁的希律咧，他已经没有耐性。他希望可以阻止耶稣的逃走，希望可以杀死这个有 potential 的新生王，所以他就下令杀死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婴孩。我们知道呢，希律是性情残暴，所以他杀做这个举动其实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伯利恒在当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他只是大约有1000人，而他四境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可能是得十零二十个，所以呢对他来说这个的屠杀是很理所当然，对他来说是没什么。但是圣经却是十七节里面提到，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在拉马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在拉结是拉结他的女儿女，他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看到第二个应验，这一句是一句很难解的经文。那这句经文为什么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说话呢？为什么马太又要在这里引用耶利米先知的说话呢？我们呢真的要看回耶利米书31章15节，因为呢是马太的引用来的。这里其实是讲紧南国被灭，去被掳到去巴比伦。耶利米书这里是正正是述说紧被掳对被掳的人的一个哀悼。雅各的外妻拉结，大家都知道她是难产而死的，她的坟墓就在伯利恒的北部的尽头。而拉结虽然她是雅各娶的第二个妻子，生的族裔又不是很多，但是她就被视为犹太人的理想的母亲。所以这里形容着拉结她已经死了，但是她都在坟墓里面哭了出来，因为她的后代被灭了，被掳了。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会从地上移除，要灭国了。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其实不可以单单去凭住那一节去解释，我们必须看完上下文整章，还有更远的上下文。原来耶利米书31章不单单是哀伤来的，而是我们一起看第16-17节，如果看到的我们一起去读1、2、3起。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疆土，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说尽管有眼泪，神呼吁以色列的母亲是要停止哀哭，不要再哭，因为她的后代是会被掳归回的。耶利米书31章其他的部分都很明确地表示新约将会来临。耶利米书31章其实是充满了盼望。那马太福音为什么要引用耶利米书31章15节？就是因为他想对读者说，尽管伯利恒的母亲拉结他流下了眼泪，但是尼赛亚最终是要逃离希律的手，并且最终掌权，这里仍然是充满了希望的。 明報的前總編輯劉俊圖在2014年2月，他受到了襲擊，身中了6刀，2刀在身上，4刀在腳上，其中1刀很接近肺部。他腳的傷勢是最嚴重，他令到這個刀傷令到2條坐骨神經完全被斬斷。他住在醫院是有7個月的時間，接受搶救治療並且康復。劉俊圖是基督徒，他曾經問上帝，為什麼要讓我遭遇這個苦難？當他問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心裡面出現了一個聲音，專心看著耶穌，專心看著耶穌。他去在治療的期間，他反覆去想怎樣自己整日保存在耶穌的裡面呢？怎樣活在耶穌的裡面呢？他領受的安慰就是耶穌基督會跟他一起去面對他的痛苦、他的哀傷、他的刀傷。他回顧整件事的時候，他分享到他不讓仇恨在內心裡面滋長，並且學會了3件事：感恩、盼望和等候。張林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是盼望。這個盼望不是一個屬人的角度的盼望，盼望不是很樂觀地去希望那件事去好轉，盼望不是按自己的計算去覺得那件事是會這樣成就的。若我們去看2章19節之後，當約瑟待希律王死了之後，他再回來耶路撒冷帶他全家，但是那時就是希律的兒子阿基老繼位，他是一個更殘暴的君王，並且耶穌最後都是被政權和猶太人的領袖釘死十字架。屬人的角度去看，這個完全是一個失敗的故事來的。但今天我們為什麼要有盼望？是因為耶穌的出身降世，他是一位君王，他降生在卑微的地方，他是大能的神，卻死在十字架裡面，讓人得到救恩，用最羞辱的刑罰被釘在十字架上面。這個是為了應驗聖經中一直要來拯救世人脫離罪的核制的尼賽亞，而且他死後第3日復活，他並且要再來審判世人。我們基督徒必須要警醒預備去追求聖潔，等候他再來，直到最後的得贖。我們基督徒的盼望其實就是耶穌基督自己。當我在總結的時候，我很想跟大家說，耶穌已經勝過世界。如果我們是打機的話，這鋪 game 已經完了，因為耶穌已經贏了。神是有祂的主權和眷顧的。當這個世界很可怕的罪惡其實並沒有超越神所容許的，神救赎了耶稣脱离希律的屠杀，因为耶稣可以活着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他战胜了当前一切的不公义。盼望不是单单是将来，不是单单在天堂那里，盼望是现在就有。因为盼望是一份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来的。就好像刘俊图这样说，是怎样在活在基督的里面，祂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靠着祂，我们相信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是会渐渐过去，就好像刚刚 Anna 带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真光是会能够支撑我们在黑暗里面继续去前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最後我很想用我的神學院老師陳偉安的說話去勉勵大家，當面對黑暗不明朗的時候，基督徒仍然在生命道理上面去前行，這個是盼望。前路茫茫是短暫的，前路茫茫是短暫， 盼望就好似一架车一样，车前面有一个车头灯，在毫无光明，在见到所有的环境黑暗都不会改变的底下，一路去行，就是这样照着我们一路去行。基督徒常传信、望、爱。信是让我们冲破疑惑，爱可以让我们化解恨仇，而望就让我们坚强站立在黑暗之中。我们一起去祷告。